五月底，石简的论文答辩开始了。论文答辩非常的顺利，第二次本科毕业，他弥补了毕业照没有好好微笑的遗憾。当时他拍照的时候，后面有个男生一直拍他肩膀，刚好拍到他回头的动作。叶先生看到他那张毕业照的时候，还嘲笑了他好久。这一次拍照，讨厌的男生居然又拍他后背了。石简挺着肩膀，对着前面镜头，扬起最灿烂的笑容。咔嚓一声，终于顺利地留下了他的青春笑脸。再次毕业，石简又和同学一块完成毕业旅行，因为已经去过，他给他们当起了导游。轻轻松松，忙忙碌碌，他的性格变得比以前还好，还要乐观。对比大多被实习打压的苦不堪言的同学，他们将原因归结了他签了易茂置业。他们所不知道的是，半夜睡着的他会哭着醒过来，只因想到叶嘉诚对他说的那句：你的那位爱人一定是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。毕业旅行结束，石简衣着整齐地来到易茂置业总经理办公室报道。半年没来，总体变化不大，除了艾米丽请假待产，赵依林上来顶替了艾米丽的工作。石简挺开心赵依林能回到总经理办公室，毕竟赵依林是我眼中的易先生的著作者。关于易佩的传记，还是留给赵依林本人写吧，毕竟他的文笔真的没有赵依林的好。赵依林是临时秘书，石简是正式入职的助理，做事不可能没有交集。幸好赵依林性子收了不少，何况赵依林再不待见石简，还是要叫他一声石柱。石简来到易佩办公室报道，天气热了，易佩只穿着一件衬衫，照样是干净利落的老样子。易佩知道他毕业旅行刚回来，特意问候他：玩得如何呀？石简笑着回答说：不错，除了钱包瘪了。他的话，易佩轻笑出声，看着他说：石简，我给你的工资，希望你能满意。易总，非常满意。石简诚心实意地回答，他的合同已经重新签了，易佩对他非常大方。石简笑眯眯的，为了表示自己的做事决心，他又说：我现在只想快点进入工作状态，回报易总，回报易茂置业。易佩站起来说：好啊，等会儿陪我见一个客户。
等会儿就要见客户？
易佩抬起头，像是上司又像是朋友一般反问他一句：这刚刚不是还有人说想要快点进入工作状态吗？
好的，易总。
重新加入易茂置业，石简快速找回了工作状态，或者说生活节奏。令人奇怪的是，易茂和叶茂那么近，两个人还是同一个行业，不管是工作还是别的什么，他都没有遇上叶嘉诚，一次都没有遇上。虽然他一次也没有遇上叶嘉诚，但还是常常听到叶嘉诚的消息，比如叶茂发展好，叶茂的总经理如何年轻有为。值得庆祝的是，石简把驾驶证重新考了出来，比第一次考出来更让他开心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是靠自己的努力把失去的东西重新找回来了吧。有驾驶证了，石简有时候直接开着公司的车出去办事，非常方便。晌午，阳光猛烈，石简开着车来到银行帮张凯办事， 车里开着空调，外面热浪滚滚。他鼓足了勇气下车，跑了两步。视线不远处停着一辆显眼的进口跑车。石简走到建筑下方的阴凉地，习惯性的看了两眼，不比以后街头各种顶级名贵豪车满天飞，现在 A 城出现这款车还是非常吸引眼球的。不过石简留意的原因是因为叶嘉诚说过，他以前最喜欢的车子就是它了。可惜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去买。那我现在买的好不好？叶嘉诚拒绝了，表示不需要，还告诉石姐，我觉得吧，人生留着一些遗憾挺好的。可是石姐希望将叶嘉诚的遗憾补上，就像石简之前加入易茂工作的时候还做着白日梦，以后赚钱了给叶嘉诚买一辆，难得叶先生有心头爱好。石简慢慢地收回目光，看到那车里下来的熟悉身影又停住了。原来叶嘉诚已经提早开上了他喜欢的车，真是恭喜呀！视线不远处，叶嘉诚慢悠悠地从车里下来，双手插兜地等着。他在等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副驾驶的门也打开了。有些事情，老天安排得非常平衡，叶嘉诚提前开上了他想要的车。同样，他也会提前遇上更好的女人。看到易碧雅从叶嘉诚车里下来，石简不奇怪。奇怪的是，石简发现自己居然如此的平静，就好像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重来的一切。其实，他前些日子就听到了一些传闻，说叶嘉诚和易碧雅走得很近，这个近到底是哪种意义的近，外人如何讨论都不知道真相，具体只有他们本人清楚了。本身般配的男女即使站在一块儿也是惹人关注，何况两人男才女貌，身份背景又相当，就像以前的易佩和赵文文一样。石简摇摇头，轻松一笑。其实时间早已安排了每个人的先后出场顺序，只是他提前出场捣乱了一切。站在银行门口，他没有回头，不知道叶嘉诚有没有看到他。如果他叫石简，石简现在心态那么好，肯定可以轻轻松松地打个招呼，绝对不会让叶嘉诚难堪。石简抿了一下嘴角，转过身上了台阶，一级一级往上走。台阶上那抹浅蓝色的背影很熟悉，是石简。叶嘉诚的视线也忍不住追着，头发长了，下裙显得腰身更瘦，无袖中裙的款式露出细白的胳膊和小腿。他们真的是很久没见了，就像是断了缘分一样。这半年多，石简应该过得不错，除了研究生没考上。众所周知，易佩的身边有一位又漂亮又会办事的助理，羡煞旁人。叶嘉诚淡淡地移开目光，下车的易碧雅看着他说，谢谢你送我过来。啊，顺路。叶嘉诚站在车旁继续说道，我就不进去了，还有个事儿。原本他下车是想送易碧雅几步，回报易碧雅送给他的小礼物，只不过 叶嘉诚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心情了。
好的，再见。
易碧雅朝他挥了挥手。叶嘉诚也看到易碧雅眼里流露出的遗憾，微微低下头，聪明的视而不见。回到车里，叶嘉诚侧头看了看副驾的一盒手工点心，开车离开了。取代一份感情的办法是开始另外一段感情。叶嘉诚身边的资源很多，好像发展哪一个都差不多。他和石简已经不可能了。不是没有后悔，相反，后悔多了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，也就无所谓了。他也不喜欢回城南的公寓里了，在那儿他一个人睡觉后悔，一个人吃榴莲后悔，一个人应酬结束回来后悔，一个人洗袜子更后悔。石简送他的袜子，有一次他发现丢了一双，找了好半天。一定是小狐狸太好了，给他的感情太深刻了，他才会分手了，还会时常的想起小狐狸。好几次，他都想单纯发个普通的问候短信，像朋友那样聊两句也好。只是，每每想起分手那一天，石简失声痛哭的样子，他就又放弃了。做人不能太可耻。那天晚上，他为了让自己断得干干净净，手段太猛，结果真的就断了一切的可能。小狐狸那么好，如果他只是因为偶尔想起就去找他，那样的心思和行为，他是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。好在，一个男人可以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大，大到不在乎那点小情小爱的纠缠。石简下班之后认真地审视自己，他每天认真地工作，积极参加业余活动，可是总是差点什么。答案不用想，已经呼之欲出，就是感情生活。叶嘉诚会喜欢上别人，难道他不会吗？绝对不是赌气，他只是觉得自己有些可怜，明明回到最好的青春年纪，拥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可是每天回来就要看各种心理治疗的书，是不是有那么点悲催呢？更悲催的是，他如果发展新感情，根本没有对象。无聊地躺在床上，石简拿了一支笔，将生活圈和工作圈的男人都写在了纸上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感情嘛，就是从周围合适的人开始发展的。石简把自己所有接触到的男性名字都写出来，很快完成了，因为名单实在太少了。张凯、高燕飞、男英语老师、同事丁、同事王、同事丙，以及易佩。第一个排除的就是易佩。石简用红色的笔在易佩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叉，排除的原因，如果他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，第一要求就是轻松，他可不想去征服雪山一样的男人。高燕飞，哎，叶嘉诚的死党，还是算了吧。男英语老师，好像长得有点老吧。同事丁，长什么样来着？一轮下来最合适的人居然是张凯。张凯呀，张凯。石简把头埋进本里，从叶先生这样的档次掉到张凯，他的人生啊。嗨，其实张凯也挺好，高学历，单眼皮，很俊俏，个头也得有个1.75米。更何况赵文文的事，他也相信了张凯没有做什么，说明张凯人品很正，还有自制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和张凯在一起会很轻松， 就像好朋友在一起似的。当然，就算他选择了张凯，那也绝对不是将就，只是他接受了这个世界，除了叶先生之外，还有其他的男性。可是，张凯真的可以吗？张凯没有想到自己在爱徒心中的分量会有那么高。相反，这几天张凯越来越确定一个事儿，他的易总一定是看上他家石简了。一个男人喜欢女人的眼神或者是神情，那是藏不住的。虽然阿佩藏得很深，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？哎呀，不管如何，他要感谢叶嘉诚那只南方的狼放弃了他们家的羊。然后张凯留意了一下，发现石简的生日快到了，就是这个星期六。石教授和提姆的礼物漂洋过海来到石简的手里时，石简也意识到自己的生日快到了。七月份的尾巴，八月份的前奏，没错，他是一只小狮子。这个星期就是过生日了，他要怎么过呢？蛋糕要的，庆祝新生，鲜花也要，祝自己越活越漂亮，朋友也要，能带来开心和快乐，还有一些生日礼物，祝福，祝福一年比一年好。像以前二十来岁的生日那样，不知道未来如何，但也对以后抱着十足的热忱和期待。石姐没想到张凯也知道自己快过生日了，工作之余还特意向他询问这个事儿，并且提出建议。我们一块庆祝，前提是你要请我们吃饭。石简倒是没意见，考虑到钱包问题，将文件放下说，没问题啊，不过地方必须由我定。石简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，一旦他认为这个人不错，就会往不错的角度观察，反之也是一样的。他的观察结果是，张凯还是一个不错的、可爱的人。周六就是生日了，既然要邀请总经理办公室的人吃饭，现在就要挨个通知了。石简在总经理办公室人缘不错，除了赵依林，不过邀请不能少，如果赵依林周六愿意过来，他也会很开心的。好啊，既然张柱组织的，我肯定参加。石简一脸窘，什么时候变成张凯组织的了？好啊，那周六联系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石简有项工作需要直接找易佩接洽，刚好易佩有时间，他敲门进来。易佩正拿着一份文件从休息室里出来，跟他聊了两句工作的事儿，突然问他，周六是你生日？易佩也知道了，石简感觉这事儿有点折腾的大了，但是他必须承认，是的，易总。易佩抬起头说，听说你请了所有总经理办公室的人吃饭。是的。石简再次点头。易佩没说什么，只是从他身边走过，走了两步，像是提醒他说，你忘了请我了。石简无语，易佩笑了一下，石简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但幸好他还算是一个聪明的助理，他赶紧说道，我是怕易总您没时间。我除了工作也是有个人时间的。易佩回头告诉他，今天易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一如既往干净整体的穿法， 除了袖口挽着，露出那块沉稳的朗格南表。
易总，那我现在请您还来得及吗？
易佩靠着办公桌，将文件随手往后一放，正视着他说，
还好，不算太晚。
下午一点， A 城有一个重要的房地产全国性发展讨论会议，张凯陪着易佩出席，这样的讨论会对时间还是很有学习价值的。张凯建议带上自己的徒弟，但易佩拒绝了。为什么不带时间呢？张凯揣摩着易佩的心意，很快找到了答案。联系之前的几次招标会，好像所有能见到叶嘉诚的场合，易佩都将时间照顾到不和叶嘉诚碰面。这样的心思，以阿佩的性格，绝对不会是为了自己。阿佩应该只是替时间考虑，大概是心有余悸吧。时间上次晕倒的画面实在是令人后怕。真真的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